聆听古典，让音乐点亮你的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聆听古典栏目，我是主播微微。提到俄罗斯音乐，大部分爱乐者可能会首先想到柴可夫斯基，也有朋友会想到拉赫玛尼诺夫和肖斯塔科维奇。事实上，俄罗斯音乐在19世纪的真正崛起要比柴可夫斯基更早一些。我们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作品和他的创作者，就是这股影响世界乐坛的新生力量中最重要的代表，那就是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和他的图画展览会。19世纪上半叶，在俄罗斯音乐之父格林卡的引领下，俄罗斯民族音乐作为一支个性鲜明的音乐势力，正式登上欧洲音乐舞台。尽管直到1850年，俄罗斯还没有一所正式的音乐学院，但是很多青年作曲家已经依靠国外留学啊，或者是依靠勤勉自学，掌握了不俗的作曲技巧，同时也集中精力挖掘俄罗斯音乐的宝藏。被称为强力集团的五位作曲家，巴拉基列夫、鲍罗丁、穆索尔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和居一，就是这批年轻音乐家中的佼佼者。穆索尔斯基1839年出生，年龄只比柴可夫斯基大一岁。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母亲的启蒙下学习钢琴。他在青春时期就读于禁卫军军官学校，17岁毕业后就正式入伍，成为了少尉。随后他结识了比他年长两岁的巴拉基列夫，开始集中创作音乐。没有接受过音乐学院系统教育的穆索尔斯基，凭借着非凡的艺术悟性和学习能力，在歌剧、管弦乐、钢琴和歌曲领域都有非常精彩的创作。尽管数量并不很多，但原创性极强，近些年来愈发被音乐学界重视。图画展览会是穆索尔斯基创作于1874年的钢琴套曲。35岁的作曲家正处在自己的鼎盛时期，作品个性鲜明，技巧艰深，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穆索尔斯基本人高超的钢琴演奏技巧。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与穆索尔斯基的一位故友有直接相关。1868年，29岁的穆索尔斯基经朋友介绍认识了34岁的画家、建筑师维克多·哈特曼。两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可惜天妒英才。1873年，不到40岁的哈特曼离世，朋友们为了悼念他，次年初在圣彼得堡组织了一次哈特曼作品纪念展，收集了超过400件哈特曼的作品，其中也有穆索尔斯基提供的画作。穆索尔斯基当然也出席了这次展览，也正是带着对好友的思念，在两周的时间内完成了钢琴套曲图画展览会。尽管这部作品在1874年创作完成，但是乐谱的正式出版要等到1886年，那时穆索尔斯基已经去世五年了。在钢琴版的原作出版不久后，许多作曲家都意识到了这部作品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情感表现力，因此涌现出了很多管弦乐改编版本。这其中，法国音乐大师拉威尔在1922年配器的版本流传最广，我们今天与大家欣赏的呢，就是这个版本。图画展览会以十首小曲构成，它们风格迥异，互不关联，也还原了展览会上不同画作的风格。穆索尔斯基在全曲开篇就设置了一个短小精悍、速度平稳的漫步主题，这一主题多次变奏，穿插在乐段之间，好像是一种转场提示，也让乐曲的整体感得到提升。让我们来听听漫步主题的第一次亮相吧。
Thank you.
在漫步主题后出现的第一幅画作名为《侏儒》。哈特曼的原画呢，是一幅木质儿童玩具的素描，玩具人物呢，是一个跛脚的侏儒。面对这个有些残缺的人物形象，穆索尔斯基创作了一段无论在节奏、音程还是旋律上都极不稳定、拒绝对称的音乐。拉威尔在配器上也大量使用了弦乐器的夸张滑音、低音管乐器的突强突弱，让音乐变得阴暗和扭曲。让我们来听听看。作品描绘的第三幅图画是法国的杜伊勒里王宫御花园。作曲家没有将目光聚焦在花园的华美景色上，而是用音符还原在花园中自由玩耍的孩子活泼欢愉的情绪，是一派充满生活气息的画面。音乐的速度轻快但不急迫，旋律的起伏也变得规律起来，和前面的侏儒画作形成鲜明的对比。随后我们进入了一幅名为《牛车》的画作，音乐的节奏再次变得缓慢，旋律也变得低沉。这是一段力度变化极强的音乐，由弱到强，再回归于弱，这样一个弧线型的力度变化，对应着负重的牛车在农民的驾驶驱赶之下从远方走来，经过我们面前又再次走向远方的动态画面。当音乐在中段到达最强音时，军鼓的敲击也仿佛在模拟牛车本身发出的吱吱声响。这种不逊于任何一部交响诗的壮丽美感，恰恰是俄罗斯音乐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气质。 穆索尔斯基在名为《穷富犹太人》的乐段展现出了一种带有黑色幽默味道的戏剧性对比。哈特曼笔下的两幅没有关联的肖像画被作曲家放在了一起，用两个反差巨大的音乐形象加以对应，一个是富有、肥胖、威风、傲慢的犹太人，另一个则是贫穷、消瘦、喋喋不休又胆小怯懦的犹太人。前者以低沉厚重的弦乐来展示，而后者呢，则用加入了弱音器的高音小号来塑造，好像是穷人在富人面前连说话的声音都不可控制地颤抖起来。最后，富人粗暴地打断了穷人的话语，扬长而去。整部作品中情绪最为欢快积极的音乐来自标题为利莫日市场的乐段，画作描绘了法国南部明媚阳光下的利莫日市场中妇女们大声交谈讨价还价的场景。穆索尔斯基用快速的音符跑动还原了这个富有生活气息的画面，拉威尔也将配器大师的功力发挥到了极致，木管乐器巧妙穿插，与弦乐轮流引领着轻松愉悦的主题旋律，小号不时插入，好像是市场中某个角落传来了压倒其他人的声音。仅仅持续一分多钟的音乐却极为考验交响乐团各声部的技术实力和配合默契度。 整部作品的最后一个乐章是最为听众熟知和喜爱的基辅的大门。哈特曼的画作呢，是一幅带有俄罗斯风格与元素的建筑设计图纸，穆索尔斯基将它引申扩充为一首肃穆而壮丽的颂歌。值得一提的是，这段音乐的主题与贯穿全曲的漫步主题有高度的关联，在听觉上形成了首尾呼应。音乐以雄浑嘹亮的铜管号角为主导，整个管弦乐团全部加入，中段有木管乐简约的重奏对话，为最终结尾的辉煌礼赞做足了铺垫。听到这样大气磅礴的音乐，谁能不心神激荡，力量倍增呢？当然，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是为大家选取了图画展览会的几个片段，希望大家能够以此为契机，完整地领略作品的魅力，感受俄罗斯音乐独特的狂野与细腻，也可以对比钢琴版本与管弦乐版本，了解穆索尔斯基与拉威尔的隔空对话，留给音乐世界的宝贵财富。好啦，本期聆听古典就到这里了，我是微微，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